嗨，大家好，我是高尔基亚。这期节目是2023年最佳日剧的一个盘点。那么第四名就是我的最喜欢的花，这个是去年静雪的这个编剧啊。但是静雪不是好像根据砂糖来说，是被骂得挺惨的吗？这次还是这个编剧编的，但是这次编的还是不错。最喜欢的花，然后它有像板垣瑞二一般有精辟的。这种对生活日常的还原的手术刀一般的很犀利的观察的这种台词，还有金泉利哉这种最擅长的群像剧的幽默高潮啊，就是像这个四个主角啊，第一次在那个就是那个别墅门口啊，那段戏特别好笑，最后还给他的那个前妻，也不是前妻，就本来要结婚的那个妻子对吧，弄了一个墓碑。那个就挺搞笑的，就是如果大家喜欢金泉利哉和那个板垣瑞二的话，推荐可以看这部作品。加上还有他有一些关于 i 人跟那种比较社恐的、从小很孤僻的这种写照啊，这个都让我想到了我小时候啊。这里就不举例了，里面他会有那个对幼儿园、小学还有中学的一些，这个四个角色的过去的一些。学校里的生活啊，都是让我感觉像是在拍自己一样。还有就是最后出现的田中丽奈嘛，田中丽奈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演员，她在里面啊，把四个人全部串在一起了，在最后形成了一个高潮吧。但是这部剧呢，就是最后三集啊，两三集的时候，慢慢就还是回归到平淡了，这种感觉比较平淡，因为。这四个角色一开始嘛，从陌生人到成为朋友，啊，其中还有两个人暗恋对方，就是 A 暗恋 B，并且告白了，但也失败了。然后 C 暗恋 C 也告白了，但也失败了。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最后这四个人还是成为朋友，就是并没有成为两对情侣，是吧？两男两女嘛，他是。所以这样就是说。当这样一个波折过去之后，这四个人还是回归到朋友这个状态之后，慢慢就趋向于平淡了。最后三集相对来说就是波澜不惊嘛，然后里面还有就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对，这里面还有一个我特别喜欢演员啊，中野太鹤，对吧？重野啊，重野太鹤，重野太鹤在里面啊也扮演一个很关键性的人物啊，就是多部未华子的。一个男闺蜜是吧？他们两个就是一直是成为好朋友嘛。然后，但是后来，泰赫因为要结婚了，所以说就说他的老，应该说他的妻子嘛，未婚妻，比较介意，就是他有这样一个异性朋友，所以就不希望他们再继续有交往下去。所以泰赫呢，后来在唱卡拉 OK 的时候啊，对那个多部未华子就说了这个事情，然后。并且说以后两个人可能不能再见面了嘛，以至于那个多部未华子就很伤心嘛，所以他说出了一些很经典的台词啊，那段台词也是特别好，是非常触动人心的。此外呢，还有就是中野太鹤后来又重新再次遇到了，又偶然再次遇到了未华子，在那个男主角家里啊，这个男主角就是我先前推荐的那部日剧啊，就是叫那个。看一下啊，这部日剧叫《潜入搜查官松下光平》，对吧？就是排在第16位的啊，也是他主演的。然后就是说，那个太赫就在那个光平家里啊，再次看到了未华子。然后这三个人啊，有一段戏也是特别的精彩啊，特别的好笑，笑死我了啊！那段戏也很经典。这是我说的这个，就是金泉利哉的这种特别擅长的这种群像戏啊，多两个或应该说三个以上的演员在一起的那种，误解啊，通常都会有一些误解嘛，误会嘛，然后产生的一些争吵，这三个人吵得不可开交啊，尤其是那个太赫特别生气，对吧？但是在旁观者眼里觉得特别好笑，这就让我想到最近我跟那个威尔森去看那个上海喜剧联合国的脱口秀嘛。里面最后是 Storm 嘛，好像是 Storm 还是主持人罗毅说的，应该是 Storm 说的，对吧？就是喜剧的内核是什么？ 喜剧的内核就是悲剧嘛。这个悲剧是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不是发生在你身上的。所以说你看的时候就觉得像是喜剧一样，对吧？所以这个就是这样啊，这部就是从头到尾就觉得有些群像戏剧，他们吵得特别凶啊，当事人特别生气啊，又悲伤又愤怒，这个太喝。但是对我们的这个观众来说，却觉得这段戏特别好笑，是吧？好，此外还有那个像那个斋藤飞鸟，是吧？斋藤飞鸟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演员啊，之前也是一个偶像组合，砂糖应该会比较了解，是乃木坂还是什么？还是 AKB 啊？是乃木坂，应该是乃木坂，是吧？然后斋藤飞鸟，他的外形啊，我也很喜欢，对。然后他现在演日剧应该演的比较多啊，电影，除了他之外啊，就是我这个就是乃木坂这个偶像啊，是我特别喜欢的，就是他从开始演这些之后啊，不过怎么说呢，他还是没有演主角嘛，他还是演一些配角，然后感觉，就是好像还是看不到一些。那么这部戏我就不详细展开了，因为我前面其实我录了很多，后来都没有录到手机里面去啊，现在就没有这个激情了。而且现在是时间很晚了，2024年2月19号凌晨1点58分了，2点钟了，要睡觉了，对吧？我也感觉我非常疲惫啊。好。然后砂糖好像已经睡着了，所以我看那个直播间已经没有声音了，我们就进入到最后的好吗？进最后的 top 三啊，就是冠军、亚军、季军啊，是我2023年最喜欢的三部日剧了。首先是第三部啊，第三部其实这个日剧呢是相当于一个也是系列剧啊，而且我把这两部放在一起了，作为并列第三，因为它是来自同一个编剧，那就是《笨蛋节奏》，好吧？恭喜《笨蛋节奏》的。这部作品成为第三名，那就是《非快速眼动之窗》啊，分别是2023年的春和2023年的夏啊，它基本上就是春夏秋冬嘛，每个季节好像都会拍一个啊。然后最近好像就是《快速眼动之窗》应该怎么说 ？2024 的这个叫春是吧？还没看到啊，然后。首先是2023春啊，非快速眼动之窗的2023春，就是我感觉啊，就是在这之前的时候，不是有一部叫《世界奇妙物语》吗？也是这样，这种短篇集的，然后脑洞比较大的，啊，大家都很喜欢，然后我觉得这部作品是不亚于《世界奇妙物语》啊，甚至可能说，我觉得甚至有点超越。当然是我个人观点，我觉得是超越了《世界奇妙物语》，好吧？那么一开始也是没有人翻译，好吧？因为相对比较冷门嘛。后来也是好不容易看到有人翻译的，所以就是像这种不是很热门的日剧啊，其实能找到翻译都非常不容易，非常感谢，好吧？然后，这部《春》啊，当中有个交朋友啊，这段也是让我非常有共鸣，特别是社恐看了会特别有感触。还有那个藏匿男的这个内心描写非常真实啊，还有代理人让人想到其实每个人都是生活中的演员嘛，就是我们都是在玩一个地球 online 这个游戏对吧，所以你要拿得起放得下啊，现实当中绝对不可能挽回，但是呢也只有在这个日剧当中多拉玛当中啊才能够挽回情感。除了这个之外，还就是他的2023夏啊，非快速眼动之窗的2023夏。我觉得他第一集的那个排队心态啊，就是特别真实，而且他设置了很多悬念，最关键就是他的内心戏啊，内心戏是笨蛋节奏非常擅长的，而这个恰恰是其实作为电视剧或者说影视作品是比较难以描写的嘛，因为内心戏最适合的表现形式其实不是影视作品，而是作为文字的版本，比如说像作为小说，对吧？小说当中啊，有很多内心戏的话，你一看啊，就可以让读者自己去体会。但是你要说我在影视作品如何表现一个主角的内心戏呢，对吧？你可能只能通过画外音， 是吧？啊，这种状况形式啊，所以他第一集这个他排队很着急嘛，然后里面有很多全都是内心戏啊，这段是非常拍的特别有意思。还有第二个就是我推啊，就是现在不是很流行那种，就是让你很就是饭圈嘛，饭圈就你很喜欢某一个偶像对吧？你推一个，甚至是一个纸片人对吧？这个我推让我想到了，就是说我干了20年的我推。就我20年来不是做了很多这种冷门小众的文化的传播嘛，啊，特别可能音乐做的比较多，但是我推什么都不火啊，就是每次我要推一个什么东西都感觉不火，这里面也是这样啊，就是他主角每次喜欢上一个什么东西，那个东西就开始不火了，对吧？就感觉挺有共鸣的。还有第三个就是降低意识水平，这个呢狠狠地讽刺了当下就是这个很卷的这个社会啊，特别爽。啊，我觉得就是大家，特别是你现在的中国的年轻人，应该会看了这个很有感触，因为现在就是太卷了嘛，对吧？好，第三名讲完了啊，笨蛋节奏，我们来看一下最后就是第二名了啊，亚军，亚军就是0.5的男人啊，0.5男人呢，几乎就是我的写照啊，非常感动啊，很多地方几乎和我一模一样，也是松田龙平这个。也是松田龙平和冲田修一的再次合作啊！冲田修一是作为导演和编剧嘛，然后他们之前就合作过一些作品啊，也是相当有意思。而且这两个人是比较来电的，就是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这两个人的就是在拍完这部作品之后，他们不是有一些采访嘛，在他们一起上舞台采访的时候啊，当时冲田修一就说他就是这部作品就是为松田龙平。几乎度身定做的，然后松田龙平也说，如果就是挺像自己就私底下的这种生活状态的，就相当于本色出演嘛，啊，总而言之，就他们两人在台上的时候，啊，特别有那种火花，啊，我之前听讲过，松田龙平他是不太适合和女演员搭档啊，就是他在跟女演员演戏的，特别是跟那个，就是这个里面的那个。这个西野七濑，啊，我们前面已经提到了，他跟西野七濑后来有2023年又再次合作嘛，所以感觉是没有擦出什么火花啊，反而还是他跟英泰啊这些，包括以前他刚出道的那个作品《御法度》当中啊，跟浅野忠信啊这些，反正跟男演员都能擦出火花，跟女演员在这个反而擦不出一些火花，是吧？好，这个前面已经讲过。然后0.5男人啊，我是很想围绕他详细展开的。我之前在和还是要提到小木和 Lucy 啊，跟他们做的这个2023年上半年的这个日剧当中啊，我有详细的讲过0.5男人。然后其实我当时也为0.5男人写了不少东西，也准备要讲，但是也拖到现在啊。反正就是说这个坑挖的时间比较久了，希望以后就是能把0.5男人专门做一期节目讲了。现在的话就时间不够嘛，因为我们作为这个，就是说2023年最佳的那个回顾，好吧？这种也是家里蹲嘛，啊，就最后说一下他的结局吧。结局就是后来是 Lucy 啊，也是谁，反正就是吐槽嘛，就是觉得他这个因为，就是西野七濑是吧？那个因为他看中了这个幼儿园的女老师啊，就是恋爱了。然后就开始突然从家里蹲走出来了啊，就很积极的重新又开始工作了，就感觉这个有点转变，有点太突然了。还有一点，这个是威尔森上次我跟他应该是哎，就我们昨天见面对吧？我昨天跟威尔森见面的时候，威尔森啊前天哎昨天应该是昨天吧？对，然后他也提到啊不对啊对，然后他也提到就是说。时间太短了，就是它一共才只有5集，对吧？至少要拍满9集或者11集吧。一般正常日剧都是11集嘛。啊，对，它这个就是有点短。我觉得短倒是能理解，因为我估计这个企划同样也是原创剧啊，这部剧不是漫改剧嘛。原创剧前面已经说过了，它是有那个压力和风险的嘛。一般电视台能给你拍原创剧的这种机会本身就不多，所以我估计啊，他最后 电视台压力啊，各方面吧，或者说什么，他最后觉得只能拍5集，就跟我前面说的2分钟1集的那个短片一样，对吧？就是那《月亮与蛋糕》嘛，都是一样。我觉得可能还受到这方面的限制，最后没有办法拍成11集，就这个集数实在是有点少。反正更详细的细节啊，我已经在这个之前谈过啊，希望以后咱们再做专题来讲，好吧？这个。好，那么第一名就是毫无疑问了啊，就是基本上大家都公认，对吧？就是重启人生嘛，这里就是说也不用卖关子了。2023年最佳的这个我的个人日剧，对吧？第一名肯定是给重启人生。重启人生啊，我之前也是我去年开始做日剧这个视频节目的第一集就讲了重启人生，对吧？阵容非常强大啊，然后也是笨蛋节奏这个编剧的，而且他我感觉他的那个。编剧的这个水平啊，应该是我感觉啊，超越了这一两年的这个板垣瑞二和宫九，是吧？第二季开始啊，他就开始有很多以前的我以前的，就是90年代的那种回忆了，就跟《繁花》一样啊，有很多我们共同的回忆，比如说像那个沙滩小子啊、BB 机啊、电子机啊、iPod 啊，还有那个 iPhone 刚刚登陆啊、日本啊，还有这种娜娜嘛，那个漫画嘛，那个娜娜。等等啊，包括还有他们唱的一些卡拉 OK 里面唱的一些歌，对吧？都是当时的一些以前的回忆啊，很多很多。然后看《重启人生》第8集的时候啊，我还想到我以前中学的一个学霸啊，还有一个工作时候的一个同事，对吧？很像剧中的那个麻里子啊。就是，所以我这样一想的话，我想到我估计我也有多少，我是不是也重启了很多次人生，对吧？还有它的第8集是神展开啊，日剧就很有意思的，他们经常会在第7集或第8集的时候，还有一个就第2集和第3集的时候，都会有一个神展开啊，直接把这部剧就会提高到一个，比如说本来是打4星的，一下可以提到4星半甚至5星啊，这种神作位置是吧？人和人之间的牵绊啊，这种命运永远是日剧的所探讨的一个主题，这里也是让人非常感慨万千啊。重启人生的第9集也是让人非常感动，那就是最后两个人啊，邀请15年没有见过的夏曦两人，对吧？纠结了半天，他们想邀请他们，就是那两个人一起坐下来，在一张桌子上一起吃饭聊聊天嘛，重新叙叙旧啊。但是他们一直很纠结，不敢邀请，就日本人是有这方面，就是特点，他们就是特别会去预设的去预想。如果我现在邀请你坐下来，我们一起来聊聊天、讲讲话、吃饭，你会不会不愿意或者拒绝怎么办？就他们会把这些方面想得很多，对吧？以至于他们不敢去做这个事情，所以说这个就是感觉就像小时候他们不敢轻易一起回家游一样啊。他们在中学时候，两个人不是看到另外两个人嘛，他们4个人本来关系很好嘛。然后，但是他又因为重启过人生了，进入另一条时间线了。然后，他们想邀请另外两个人一起，就4个女孩一起回家，但是就一直害怕，对吧？哼，怕他们两个人介意，所以就最后没有4个人一起放学回家。就这种事情啊，就感觉像是初恋一般，对吧？小心翼翼的啊。所以最后，当这4个人终于一起坐下来聊天的时候啊，就这段是非常让人泪目，是吧？让人催泪。就终于这个4个人啊可以在一起了，对，就这一段镜头，我在当时讲重启人生的时候啊，就也是还是非常感动。然后我当时预测这部剧应该最后命运是无法改变，就是就像我先前看过很多这种就是穿越到过去想改变命运的这种电影一样，比如说像那个蝴蝶效应啊之类的，对吧？都是没有办法去改变那个最后的。人物的命运的，但是这部剧啊，最后还是打破了这个宿命，对吧？最后还是救到了，拯救到了另外两个人啊，改变了这个死亡的这个命数。所以这个，但是你又觉得挺合理的，对吧？它的一个逻辑自洽，所以还觉得还是不错啊。然后这部剧也是2023年啊，这个日剧的一个破圈的，我觉得一个作品，它是破圈了啊。而且开创了这个女性之间友谊的小船啊，这个为主题的这种作品，没有夹杂任何异性恋，是吧？啊，虽然之前也有这种女性之间友谊的作品，但这部的影响力是非常大啊， 以至于之后又连续出了像周日晚上左右啊，对吧？还有像那个田中小姐这种，对吧？很多啊，接下来就是出了这种类似描写歌颂女性之间友谊或者同性之间友谊的情感作品，就慢慢多起来了。好，那么基本上就这些吧。然后笨蛋节奏这个编剧啊，他的这个重启人生是在我这边的第一名，第三名就是这个非快速眼动之窗，对吧？所以说，可以说拿了个大满贯，是吧？都是他的那个前三甲都给了他啊。那么这部作品，而且最后也是拿下了，就是日剧的一个很多奖项啊，并且我感觉是从这部作品开始啊，笨蛋节奏算是正式进入日本的一线编剧的这个行列了，对吧？先前的话，他编的因为像柱柱啊。还有那个空姐 OL 啊，那些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冷门和小众一点啊。那么这部作品啊，算是正式宣告，对吧？所以这里也是再次恭喜他啊。希望就是笨蛋节奏接下来还能保持现在的这种节奏，是吧？带来更多优秀的这种日剧的作品好。那么这次啊，就是2023年最佳日剧啊，基本就说完了。最后因为我比较累啊，所以可能就说的相对来说比较简单，而且大家用直播间现在也没有人了啊，直播间现在前面那个砂糖还说了很多，然后现在他应该也后来睡觉了啊，差不多时间了，现在是凌晨2:15了。好，那么我们这期节目就这样差不多了吧？本来还想讲很多，对吧？激情很有激情的，但是遭遇到了一些意外。那么就这样吧。那么，大家如果看完这部就是2023年最佳日剧，就是我这个视频节目之后，有什么感想？对每部剧有什么感想？也欢迎发弹幕和留言评论，好吧？拜拜。
欢迎喜欢日本电影、日剧的朋友加入优声隧道日剧日影同好会的微信群。加入方式，请加我个人微信：GORGIAS。邀请加入。